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赞美诗416首。我所亲爱的教会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下午平安。
好了，我所敬爱各位兄弟，这是教会弟兄姐妹安息日下午平安。
今天下午想跟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分享一粒麦子。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兄弟姐妹来分享的是一粒麦子。
今天人活在世上，一直不断的寻求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今天人活在世间中，一直在不断来追求活命的价值跟意义。
从自古以来，从不同的宗教领域，一些哲学的思想。
自古以来对不同的宗教的方面和哲学的思想，
努力探讨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来打拼来探讨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似乎得不到一个很满意而且是很正确的答案，
好像像没有得到一个很满意和一个 真正正确的答案，
甚至走到后面人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活，
甚至到了老尾人不知道为什么来活，
重要是不知道将来生命要何去何从，
重要是不知道未来他的生命要对到去，
所以当人对生命的将来感到无知感到恐惧的时候，
所以当人对活命的将来感觉真无知真的惊吓，
人就很容易感受到人在当下的虚空，
人就会感觉说你当下那个虚空，
世上的人不断的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世间上的人要不断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也不断的追求人所谓的荣耀，
也不断来追求咱人的荣耀，
但是我们却发现到了年老之后，
但咱发现说到年老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生命离去了，
甚至有一天你活命没去了，
都知道这个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才知道说这一切都是有一天要过去的，
今天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今天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用他的生命来诠释了怎么样在活世上活出真正的价值以及得到真正的荣耀，
耶稣用他的活命来跟我们解释说 我来这世间上的价值跟荣耀。
他告诉我们就是牺牲。
他跟我们讲的就是牺牲。
人在牺牲当中显出生命的价值。
人在牺牲里面显出了我们活命的价值。
只有牺牲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
只有牺牲才能得到真正的荣耀。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请看第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十二章请看二十三节。
我们来看到二十六节，
看到二十六节。
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怒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那这段生命我们看见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刻到了。
这段经节主要说关于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那到底耶稣所认为的荣耀是什么？
那到底主要说认为荣耀是什么呢？
难道耶稣在世上得到那么多人的尊崇跟跟随还不荣耀吗？
刚刚主要说在世间上得到这么多人的尊崇跟够不够么荣耀吗？
耶稣来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荣耀。
耶稣来解释什么是真正荣耀。
后面提到一粒麦子的比喻。
后边讲到一粒麦子的比喻。
他告诉我们，牺牲才是真正的荣耀。
伊甲咱讲，牺牲才是真正荣耀。
一粒麦子表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
一粒麦子所表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
落在地里死了，代表他的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地面上死了，代表讲伊的肉身。定在
肉食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以饲料结出真正多籽粒出来。
借着他的死来成就了这份救恩。
借着耶稣来成就了这份救恩。
借着死复活，让我们也能够借着因信他，能够因信得生。
借着耶稣来活我，让我们因为信伊，会当因为信来得生。
因为耶稣两千多年的牺牲，结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子粒来。
因为主要说两千多年前的牺牲，结出了咱在座每一个子粒出来。
用他对我们的爱的呼召，让我们去爱更多我们周遭的人。
用伊对咱爱的呼召，让咱能去听更加多咱四周的人。
所以主耶稣一个人的牺牲，造就了全世界很多灵魂的得救。
所以主要说一人牺牲来成就了全世界真侪人灵魂的得救。
圣经提到爱惜自己生命的。
圣经提到讲爱惜自己生命，
就失丧生命。
就失丧了也性命。
那这个生命原文就是魂呐、
这个性命原文就是魂。
我们常常讲灵魂体，灵魂体。
那讲讲灵魂体。
灵讲究就是将来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哈。
灵就是讲到咱将来的灵魂。
一般我们讲魂呐、就是谈一个人的心思、情感、一个人的意志。
一般咱讲的魂就是一个人的心思、情感、跟意志。
当然体就是代表我们肉身，就是看得见的肉体。
当然这个体就代表咱的肉身，咱看到这个肉体。
所以珍惜自己生命，就会失丧生命。
所以珍惜自己的生命，就会失丧了你的性命。
就是在世上啊，我们只顾及自己魂的享受，让我们的情感、意志、心思得到物质的许多的满足。
那这些人就只顾我们这个魂的享受，和我们的情感、心思来得到满足。
我们的满足感寄托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会过去的这些事情上面。
那的满足感加在这些加微小代志顶管。
我们终究会失去更大的。
咱到尾也是去了更加大。
后面又说，恨怒自己生命的，将要得到永生。
后边讲恨怒自己活命的，将来要得到永生。
就是轻忽自己在魂的享受的，
就是来轻视自己在魂顶管享受的，
不给予在肉身当中一个超过合理范围的待遇，
无让肉身在活命顶管过一个超过合理的。
我们能够看重那个永生的价值，
来让跨党永生的给
我们将来就能够得着永生。
咱将来跟人得到永生。
所以今天人生啊，活得太安逸的时候啊，我们就失去了对将来灵魂归处的一个需求。
所以今天人人生活了想过安逸的时候，失丧了未来对灵魂归属的这个追求。
越是有财富的人越怕死，
越是有财富的人越怕死，
因为一死。 不知道将来要回到哪里去。
因为死了，唔知影将来要对倒位去。
我们看过去很多古圣徒都经历许多的苦难。
咱看过去真正古圣徒拢经过了真正侪苦难。
他们每天的生活带着视死如归的生活。
因逐天的生活是带着视死如归的生活。
所以保罗每天活在苦难里面，因着福音受到了很大的苦楚。
所以保罗每天伫个活在苦难内底，为着福音受了真正侪苦楚。
他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享受。
伊嘛看透了这个世间中一切的享受。
将一切当作粪土，因为他期待天国的赏赐。
将一切当作是粪土，因为期待将来天国的赏赐。
所以爱惜跟恨恶，它是一个比较性质的说法。
所以爱惜跟恨恶是一个比较性的这个说法。
我们如果今天爱自己过于神，
那个是听自己过于听神，
享受世上的一切过于追求属灵生命的价值，
享受世上一切过超过了咱属灵顶端活命的价值，
我们将来终要失去生命。
咱将来一定要。一定要这个人的信仰。
所以今天活在世上，在魂的痛苦里面，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受苦。
所以今天在世间，为了咱魂的缘故来受苦。
那我们将来在来世里面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了。
那咱将来在来世当得到真正的满足了。
有人说属灵的数学题啊是最难学的。
有人讲属灵这个数学题是叫是同派同届派学的。
我们一般数学的算术的逻辑。
一般咱在剩下这个思考，
增加就是增加，
增加就是增加了。
如果减，它就是减少。
那是减少就是减少了。
但是在属灵的数学的计算方式不是这样。
但是在属灵这个数学的计算方法，可不是安尼。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减少就是增加。
就说在圣经跟咱讲，减少就是增加了。
一粒麦子死了，减少了。
一粒麦子死去是减少，
因为这个过程结出许多的粒子，增加。
因为这个过程。结出真正多资料，已增加了。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加有福。
施出去，从口袋里面出去，我少了。
你施下出去，对那底下开出去，你减少了。
但是啊，你会增加，你会有更有福。
那是你的增加，你让有更加多福气。
圣经里面撒勒法的寡妇，
圣经内底撒勒法的那个寡妇，
为了接待这个以利亚先知，
为了要接待以利亚先知，
虽然当时处在大饥荒。
虽然当时是在大饥荒内底，
家中只限了、只仅有的一把面一点油了。
在厝内底，亲像剩了一杯面加一点油。
先知站在一个神的应许啊，对妇人有了一个好像是很无理的要求。
先知站在神的应许顶端，好像有对这妇人人提出一个真正无理的要求。
你先为我来做饼，
你先替我来做一个饼，
你的面、你的油不会缺少，
你的面跟你的油绝对不会来减少。
这一般的数学题啊，这绝对是亏的。
一般的数学题来算，一定是了钱的。
就剩这一点了，帮你做我就没有了。
从这数学物件，我你做完我就无了。
但是真的就没有了吗？
但是真正都无去了吗？
没想到啊，这个先知吃了，他们家人也吃饱了。
想袂到讲这先知吃了，伊厝内底人嘛在咧吃饱了。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牺牲的背后，施它是减少，但是会更有福，它是增加的。
所以耶稣跟咱讲，牺牲的背后，你的牺牲是减少，但是你的。福气是增加的。
圣经又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
圣经个公告讲：“先来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物件特别加添。”
你看重神的事，当然你就忽略了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事。
你看重神的代志，当然就会忽略了自己。
你看重教会多一点，你就失去了对世界拥有的一点。
你看重教会加一丝啊，你就会当你就会看清你世间上诶。
但是圣经说啊，你看重神的事，你站在神这边，神就站在你那边。
圣经跟咱讲，咱看重神的代志，你徛在神这边，神就徛在你那边。
所以基督徒努力的来侍奉神，努力的奉献，看起来是减少的。
所以基督徒努力来服侍神来奉献，看起来好像就是减少了。
但是有多少人的见证说不缺少？
但是有多少人为人见证讲，因确实无来减少。
谈到这边，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会有感同身受。
讲到这，相信在座兄弟姐妹都会让感同身受。
我们今天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在热心侍奉的事上，神没有亏待我们。
那今天奉献的在这殿馆的热心服侍，在这殿馆是无来亏待咱。
这礼拜啊，去这个浩然的时候，
这礼拜去到浩然的时阵，
突然有感而发。
突然间，我有一个感受。
这些老工人啊，做了三十多年的工啊，
这些老工人做了三十几年的工，
有的从五十多岁、四十多岁做到八十多岁了。
有的人对四五十岁做到高中已经七八十岁了。
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可以继续做下去呢？
你一定有体会。
一定有体会。
你发现神没有亏待你。
你发现讲神没来亏待你。
你发现神给你恩典太多了。
你会发现讲神的恩典
我们给神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
咱跟神面对是真真正美色。
今天有很多人侍奉看起来是亏的，可是神在我们身上没有亏损呢。
今天人在后台电管或者是亏损呢，但是神在咱身躯顶确实无咱受亏损呢。
好好去思想，很多啊。我们在侍奉当中，越侍奉是越甜美的。
后来，苏兄，你在学在过程内底，如学在是如甘甜的。
神也说啊，你们当那个十分之一啊。
神话讲，咱当爱留迄个十分之一，
全然送库我的仓库，
专门是我的仓库来。
我家有粮啊，我必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
我要打开天顶的窗啊门来倒好去给恁。
先知提到说，你们可以试看看。
先知可以。先知跟咱讲，你再来试看卖啊！
我这次感受到各班学联会啊，我们的辅导员非常的用心，也牺牲了他们暑假的期间。
我这边的各礼拜学生联会感受到咱这辅导员真正牺牲嘛，牺牲了因的暑假的生活。
我看见了一粒麦子的侍奉，
我嘛看到一粒麦子的服侍。
在最后一晚啊，我给辅导员一些讲感言的时间。
第一同庙一暗我，即系辅导员讲感恩的时间。
我发现了我们这个大同教会的新麦克风有问题哈。
我话讲，咱大同教会新的麦克有问题。
因为孩子摸到麦克风啊，哎，眼泪催泪了，就流下眼泪了。
因为囡仔摸到麦克就开始流目屎了。
哎，我是不自觉流眼泪哈。
我不理不敢把流目屎。
哎，我感受到我这个拿了麦克风，一讲感言，每个孩子都流泪，老师了哈。
我干嘛讲这个？每一个辅导员、这老师，一碰到这麦克都流目屎。
我就注意听，他们难道在侍奉里面那么委屈吗？
我都认真听讲，这些学生来对真正敢有影受到委屈吗？
你注意听他们的表达当中啊，会让你感动。
你听人家表达来对，会来感动。
那是一个甜蜜的负荷，
那是一个真正甜蜜的负担。
那是一个感动的眼泪，
是一个感动的目屎。
一开始很多辅导员啊很战兢的来接了这份工作。
一开始真正在辅导员真正走下来接这份工作。
他们知道他们是不足的，他们是缺乏的。
因换言之是不足是真正欠缺。
他们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被人赋予关怀的。
因过去成长的过程内底拢是互人来做来关怀因的。
他们成长到现在是不断的被人劝勉的。
因成长到这时阵是不断的接受别人的劝勉。
如今他们的角色扮演改变了。
今日因的。这个角色的扮演改变了。
他们现在试着要学习关怀他们的学弟妹。
因今日要欢乐等来关怀因的学弟跟因的学妹。
他们开始把过去别人所赋予他们的一种劝勉来劝勉他们的下一代。
因此嘛，要对别人过去对呢宽面提出来宽面因后边的人。
我发现了辅导员成长了。
我发现讲这辅导员成长了。
跟孩子建立一个彼此的情谊。
应该这孩子呢建立了一个彼此的情谊。
他们真的满足于与这些学员的互动。
因真正是满足在这跟这学员这互动。
满足于彼此的付出而带来的彼此的信任的分享。
满足在这彼此付出了。彼此带来信你们这个分享，
哎，甚至在分享当中，哎，能够彼此来带球。
在分享来带，当然彼此来做带球。
我看到好多组的辅导员带着他的学生，哎，就参加这个祷告班。
我看到今天在这个辅导员带着一组员来参加这个祈祷班。
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份享受。
这个过程来带是一款的享受。
如果没有一粒麦子的牺牲，
卡住无一粒麦的牺牲，
我们没有看动主动，没有互动，不会带来感动。
那么看到主动，无看到互动，会带来了感动。
所以今天生命的喜乐来自于神的赏赐。
所以今天我们喜乐是来自神的赏赐。
我们请看传道书的第五章。
咱先看传道书第五章。
传道书的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二十节。
传道书第五章，先看二十节。
传道书五章来看二十节。
传道书第五章，先看二十节。
他不多思念自己的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我自从啊了解这段圣经啊，我很喜欢这段圣经。
自从我了解这段圣经了，我真正介意这段圣经。
如果你不喜乐，你要解读这段圣经，你要认识这段圣经。
你若是无感觉喜乐，你要来介绍这段圣经来，你捌这段圣经。
喜乐绝对没有办法从物质的生活来供给给我们。
喜乐绝对无从对物质生活顶管来供给予咱呢。
生命当中物质的、别人的鼓励、别人的掌声，都只是一个短暂的快乐。
我们来对物质别人的。将下反而过的东西，真正短暂的这个快乐。
一个真正生命的喜乐是神应他的心，这个应就是占有他的心。
一个真正我们喜乐是神应了伊的心，就是占了伊的心。
我们发现，当神的生命占有了一个人的生命，
等到发现讲神的话命 占有了一个人的活命了。
他的生命，他的喜乐，如同生命里面的深处的泉源，不断的从里面来不断的冒出来。
伊活命伊喜乐，就参像伫一个深深的所在，有这泉源不断来涌。
我一直相信了这段圣经的一个真实性。
我一直在相信这段圣经的一个真实性。
我说，任何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深层的一种满足。
每一个人必须要这款真正深层的这个满足。
我几乎在每次学灵会都在实验这句话。
我特别灵不学生灵会都在思想这段经
章。每一次都在应验许多的同学的身上。
每一次都不断的应验在每一个学生的身躯顶。
学灵会孩子失去了电脑的生活。
学生灵会这些孩子失去了这个电脑的生活，
失去了手机物质享受的生活，
也失去了手机物质生活上面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学习只有约束、上课、读经、祷告。
他们在这里学习只有约束、读经、祈祷。
一开始的排斥跟拒绝，
他们一开始的这个开始的排斥跟拒绝。
可是到后来为什么不想回家了？
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他们没想回去呢？
我过去一直在探讨这个心理层面，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我过去一直在探讨这个心理的层面，为什么人会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到底是什么让孩子能够深深的被吸引住？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孩子深深来吸引他呢？
一个星期当中给他规律的生活，
一礼拜来对给他一个真正规律的生活，
给他圣经的界限，
给他这些圣经的界限，
给他老师的爱、传道的爱、神的爱，
给他老师的听、传道的听、神的听。
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教惯里面，他不想回家了。
这些孩子在这些压管里对他们到老尾没什么回去。
他们发现一个事实，原来喜乐可以这么简单。
他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原来喜乐是这么简单。
原来喜乐不用线上游戏的刺激。
原来这个喜乐不用线上游戏的刺激。
喜乐不需要借着手机发泄很多心里面的很多的情绪的东西。
喜乐不用借着手机来换真正多里底的东西。
他更不需要借着物质的那些东西来满足。
他更不用借着物质来满足他。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生命的价值的背后，是我们被永生所满足了。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是让我们永生来满足了我们。
我们请敬畏弟兄来铺几张图。
我们请敬畏兄弟来破几个图。
这个图是在我们去年宗教教育周有特别提到的观念。
这个图是过去年在宗教教育周的一个观念。
心理学家在探求人的深度的需求。
心理学家在探讨咱人深度的需求。
用一个三角形，分别用最低层一直到最高层的五个层次。
用一个三角形对同基层到同关层，总共分了五个层次。
越是三角形的顶端，越是能够满足人心，是更久的。
愈在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尖的所在，愈能满足咱人愈久。
继续按下去哈。所以到后面，我们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就在宗教方面的需要。
所以到同老尾，咱当真正满足在咱在宗教顶端的需要。
所以圣经说，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上。
所以圣经讲，神对永生放在咱人的心肝。
当我们心中没有被永生满足，得到更多，也是带来更大的虚空。
当咱人的心肝底无永生来满足时，为咱所带来是愈多。
我们请看下一张。
咱请看一张。
好，这是我们去年看过的图。
咱去年所看过的图。
所以今天神在我们生命核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今天神在咱生命中心扮演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所有一切的喜乐满足，一定要归回到神这个核心。
所谓喜乐满足，拢要归回到神这个中心。
所有的需求都是次次的。
所谓追求拢是比较比较基础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咱请看下一张。
我很喜欢用这个图来解释很多的现象。
我真该用这张图来解释一寡。
请一直按下去。
想继续记录去。
我们知道，在表面当中，那是一个生活呈现的东西。
咱怎样讲？这些表面内底是一个生活顶端顶层的物件。
外在看见的，那是一个表面的。
外在所表现出来是表面的。
今天人会忧郁人会吸毒，人在性当中会泛滥。
今天人忧郁、吸毒，伫个性方面来泛滥。
孩子沉迷网络，人对生命感到无趣，甚至自杀。
沉迷伫咧网络，甚至人感觉讲画面真正无趣味，
在世上来贪慕这些虚荣。
伫个世间上爱慕虚荣。
那第一个人生命的状态，因为他离开了主的面。
咱人画面状态，因为咱离开了神的面。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对这个图、这个观念要更加的深刻。
一个人基督徒必须要对这个道、这个观念更加深刻。
所以说，我是不 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就是说我的真葡萄树你是
他们生命的状态没有连接在这个枝子里面，你是没有养分的。
当我们的状态没有连接在这个树的顶端，那是没有养分的。
但你没有养分，断绝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当你没有养分断绝了跟神之间的关系了，
你的生命就是慢慢的枯萎，以致到后面要被火所焚烧。
你我们渐渐孤单一直到同位没有等你回来再来焚烧。
那人会虚空，最深层的就是人对永生没有感到满足，
人的感觉虚空就是我们人对永生没有感觉满足。
这个图我在很多的场合跟很多人的互动里面看得到，这个图真的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被神满足，他就用了一切。
我这个图给我在真正多场合跟真正多人接触之后，感觉说人若是给神满足之后，他就拥有了一切。
所以寻求生命的意义吗？
所以在追求活命意义吗？
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因为被永生来真正满足了。
那个意义就是我们真正让永生来满足了我们。
所以今天呢，从一粒麦子的比喻当中了，
所以今天对一个麦子的比喻来对，
我们就看见牺牲背后的价值。
我们看到牺牲背后的价值，
他不再看到自己的利益，而是看到整个信仰的利益。
没再看他的利益，而是看到整个信仰上的利益，
就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难的，很曲曲的。
虽然过程当中是真正艰难，真正弯曲的，
他知道后面的结果是好的，
但是到老辈知道说结果是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立志成为一粒麦子。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立志来做一粒麦子，
我们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那种在神的计划来对。
过去的耶利米神要选召他出来做先知。
过去耶利米是要选召他出来做先知。
当时耶利米拒绝了，说主啊，我是年幼的。
当初耶利米拒绝了神，讲神啊，我是年轻的。
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
所以神讲你唔通讲你是年幼的。
你未出母胎，我已经晓得你，已经认识你了。
你还没出母胎时，我已经知影你，已经认识你了。
我已分别你为圣啊。
嘛，分别你做圣了。
你不要惧怕，我必定跟你同在。
你唔通惊吓，我一定跟你同在。
你必须要成为一粒麦子。
你必须要讲做一粒麦啊。
你必须把我的话真实的来传授给这些百姓来听。
你必须要对外为真实传到这些百姓来听。
所以才凸显出在圣经里面耶利米的荣耀跟他的价值。
所以才凸显出底下圣经来对耶利米的荣耀跟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要被主所使用吗？
所以今天被主来使用吗？
我们要成为一粒麦子。
那必须要讲做一粒麦啊。
在活出价值之前，我们要有麦子的心智。
你话说，给他进前，咱哎呦，这个做起来麦啊，这个心智。
你必须接受层层的考验，
你必须要经过真正这些考验，
你才可能被主所使用，放在一个牺牲的，而且是付出的。
你加上比主要使用是放在一个牺牲跟付出的地方。
我们来谈几个麦子从被选召一直到破碎、发芽、长出生命。看见荣耀整个过程来做一些分享。
我们来对一个麦子和酸掉破碎发芽我说真正是我们来做分享。
我们今天何其荣幸，
我们今天是这么荣幸，
在谷仓当中有那么多无数的麦子，
在这个七层里面有这么多的麦子，
在主人一抓了一把，
主一抓了一把，
我们却是那其中当中被拣选的麦子。
那就是这里对比神所精算起来不一样。
神只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我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
每一粒麦子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些能力跟功能。
每一粒麦子都有同样的功能，
但是每个麦子的结局都不一样。
但是每一粒麦子也。结果都是不同的。
我们在那么多世界的人口里面是被神所挑出来的麦子。
我们在世界上这么多人口里面是被神所拣出来的麦子。
神把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
神今天对一个真正艰难的使命托付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参与他整个救赎的计划。
让我们来参与整个救赎的计划。
你看从圣经里面保罗也特别提到，我们过去是跟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是在神的祝约上是局外人。
现在在保罗说我们以前跟外邦人同样是在主约以外的外邦人，
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那我在世间上无愿望，无神。
所以世上的指望是什么呢？
所以世间上愿望是什么呢？
我要追求到一个地位，
就是想讲我要追求到一个地位。
我要赚取很多的财富，
我要赚真正多钱
而且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想我要安那走安那来做？
你看人到年老之后，这些都是虚空。
你看人到年老了，全都变作虚空了。
因为对将来的永生没有盼望，
因为对将来永生无愿望。
我们就如生命当中中了第一特奖，我们被神所拣选。
那好像讲伫个外面内底 得了第一得奖，咱比神来拣选了咱。
过去神借着一个民族的拣选，到后面我们成为了这个民族在属灵方面的权势。
过去神借着对一个民族的拣选，咱到后尾变做这个民族的属灵拣选。
你看以色列选民，他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
咱看以色列选民是无列在这个万民之间的。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
将来要承受神的产业，
将来要来承受神的产业。
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个以色列选民被拣选好可怜，倒霉啊。
可能有人想说，以色列民比神来拣选真
正，你看神给他们的操练好辛苦啊。
你看啊，神给这些操练真正辛苦。
这世上的人本来就是过着没有指望的，
因为世间真有人本来是过着无盼望生活。
神却拣选这个民族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
神就要跟这些选民讲到这些国度，讲到献给的选民。
他们是有盼望的，
因是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被拣选呐、
啊。所以等咱看到保罗被拣选时阵，
他觉得没有。比这个价值还要更大的。
伊感觉讲世间上无比这更好价值的了。
他因为被拣选，感念神的恩典。
因为被拣选，伊来感念神的恩典。
这个感念成为他一生当中侍奉的动力。
这个感念将到一生来对服侍神的这个动力。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
咱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提摩太前书来看第一章。
提摩太前书先看第一章。
我们请看十二节。
先看十二章。
来看十六节。
到十六章。
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后来给后来信他永生的人做了榜样。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因为蒙神的拣选，
咱看了保罗因为蒙神的拣选，
他知道他不配，他是个罪魁啊。
伊感觉讲伊是不配，是一个罪魁。
他是亵渎神的，
伊是亵渎神的。
如今却被放在一个传扬神福音的地位。
如今被放在一个传扬神福音的这个所在。
所以他立志，我跟基督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只讲我基督已经同定在十字架顶关。
或者不再是我，而是要为主而活。
我就无搁再是我是为了主来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伊是疼我，是为我来舍己。
今天保罗珍惜他在神面前的职分。
所以保罗今日珍惜伫个神面前这积分，
以服侍神为他一生的荣耀，
以服侍神也作为一生的荣耀。
他认为神国的服侍超越世上一切的价值。
伊认为讲服侍神是超越了世间上一切价值。
他看见短暂人生可以换取那个永恒的价值。
伊看到了短暂的人生会当来。哇，这个英雄的阶段。
所以今天我们都已经是神所拣选的麦子。
所以今天都是神所拣选的麦子。
但是我们立不立志经历那个破碎的过程呢？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立志来经历那个破碎的过程呢？
圣经说，如果麦子不死，仍旧是一粒。
圣经讲，麦子若是无死，依然是一粒。
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死了就让结出真正的籽粒出来。
其实讲的麦子的死，它是一个破碎的过程。
就说讲麦子的死是一个破碎的过程。
好像死了。外壳破了，
或者就撕掉这个外壳破去了，
里面的生命长出来，
内底活命挖出来。
今天你要被主所使用，你是有外壳的，你要破碎。
今天你是要让主来使用，你是有外壳，你必须要先来破碎。
今天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的外壳？
今天我们内底什么是咱的外壳嘞？
什么是我们不愿意为主来牺牲奉献的部分？
什么是咱不愿意来为主来牺牲奉献的部分？
什么是阻挡我们跟亲近神的过程？就是我们那个麦子的外壳、啊。
什么是咱来是做到咱亲近神的过程，就是咱的外壳。
麦子要被使用之前很重要，第一个，它要脱离母猪。
这个麦啊，要被使用之前，通常要脱离了这个母猪。
脱离之后掉在地上，它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脱离了那个土卡，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来。对。
我们知道过去的麦子是连接在这个母猪，吸收了母猪所给予的养分。
咱常讲，过去这个麦啊是黏在这个母掌顶冠来吸收这个母掌的养分。
它穿戴的母猪所给它的外壳，
伊穿戴了这个母掌和伊的这个外壳。
这个外壳的确避免了它很多在外面的环境所给予它的伤害。
这个母掌和伊避免了伊受外在真正侪伤害。
带着外壳，它可以一生当中平安稳妥的度过它的一生。
对，这个外壳伊让。 一生内底平安来度过一生。
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
咱在座真正在遐的姊妹可能冇这款的想法。
哎呀，信仰生活干嘛那么热心呐、啊？
信仰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呢？
我做一个听到的信徒就好了。
我信主做一个听道理的信徒就好了。
我只是学习啊、就是接受的就好了。
我来学习来接受就好了。
我天天享受神恩典，我不需要操练的。
我每天来享受神的恩典，我无希望来受操练。
最好我什么都不付代价，我将来就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
同我今嘛拢卖付什么代价，我将来怎样来承受天国的这个产业？
我们常常就像那个带着壳的那个麦子，我们不愿意被打开。
咱时常就参照这个带了外壳这个麦啊，咱无希望被打破。
我过去也带着一个很消极的侍奉的观念。
我过去嘛，带了一个真正消极的这个服侍的观念。
哎呀，干嘛一定要当传道啊？
为什么一定要来做传道呢？
啊，平凡信徒就好了。
我做一个平凡的信仰就好了。
而且有生活又有信仰，不是更好吗？
而且有生活又有信仰，不是真好吗？
啊、当了传道之后，哎呀，如果能够派到东部啊，一辈子、反正没有什么重担，也没什么压力，就度过我的一生就好了。
负担了传道了，五万块比。派到这个东部，无什么重担，阿弥陀佛，让安尼过一世人就好了。
可是我发现了，当生命被淬炼之后，
但是我发现讲，当这画面被淬炼了，
你被操练之后，
你被操练了，
你可以体会到那个破壳当中它是痛苦的。
你也当发现讲，你这破壳的过程内底是真正痛苦的。
但是也彰显你生命的价值的时刻。
当时嘛，彰显了你画面极大时阵。
我想没有任何的父母亲啊，期待孩子不断的依赖。依赖的一生在他身上。
我想我真的在北部嘛，无唔忙讲囡仔一世人
而且没有任何的一技之长，
而且无任何一技之长，
变成一个啃老族，
变做一个啃老族。
所以相同的，这个母猪也期待麦子能够离开他。
当时这个母猪嘛，唔忙讲这个麦也当来离开，
他能够重新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也当重新来过自己的生活。
他能够被打破，重新从他的生命结出更多的磁力来，
也当比帕普啊对于生活顶给。
我们要认识，我们就是那一粒麦子。
那你们讲，那都是一粒麦啊。
我们今天生命必须经历操练的。
那今天我们必须要经过操练的。
请看《生命记》32章。
请看《生命记》32章。
《生命记》，请看32章。《
生命记》，请看32章。
《生命记》来看32章。
《生命记》，请看32章。
《生命记》的32章。
《生命记》32章。
我们来看第11节。
像话得怎一站？
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上两次三掌，接起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我过去在这边有分享过这个经节。
我过去在这嘛分享过一款的，这个经章。
老鹰跟雏鹰在很多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马修跟这个鸟仔在真正在观念顶关是不
同。老鹰想的总是后面的事情。
马修所想的是以后的代志。
雏鹰想的总是现在的事情。
鸟仔所想的是。这么代志，
雏鹰想他是这个全天下最幸福的。
鸟仔伊想讲伊是全天下同个幸福的。
他在母鹰这个巢窝当中，他活得非常的舒适。
伊伫个这个鸟巢内底活了真正快乐。
他可能甚至一辈子愿意，他就在这个客户里面来成长长大。
伊可能一世人都唔盲讲伫个这个保护内底哎成长来长大。
但是对老鹰他并不这么想。
但对马修来讲，伊唔是安尼想。
你必须要长大。
你必须要来。
你必须要离开巢窝。
你必须要离开这个。
你必须要懂得飞翔。
你必须要来。
你必须要自己组织你的一个家庭，
你必须要自己来组织你一个家庭。
所以可见、老鹰为了爱雏鹰，他必须搅动巢窝。
所以可见这个马修为了要听他的鸟仔，必须要来这个拉动这个鸟仔。
搅动过程当中，让这个雏鹰掉在这个半空中。
拉鸟仔的过程内底，或者鸟仔落在半空中，
让他完全失去一个保护，
可以完全失去一个保护，
他就勇敢的不断的张开他的翅膀，
就勇敢不断来踢开他的翅膀。
但是老鹰的眼睛不断的注视着雏鹰，
但是马修的眼睛是一直在注意这个鸟仔。
当雏鹰不行的时候，随时接取背在他的两翼之上。
等这鸟仔无在时，伊随时当来安尼伊的肩胛头。
等到雏鹰会飞，他什么也明白了。
等这个鸟仔会当背时，伊什么代志拢明白了。
我们要成为一粒麦子吗？
那没讲到这个没啊吗？
要离开母猪，
那必须要离开母掌，
要有被搅动的过程，
要有被拉动的这个过程，
也有这个样子，我们才有机会来成就神的旨意
啊！既然呢，咱就有机会来成就神的旨意。
你看这个麦子掉在地上的时候，它离开了舒适的环境。
咱看这个麦啊，那个头壳的时阵，伊离开了真正爽快这个环境。
会不会在母猪上面啊，随着风一飘， 它是非常舒适的，非常干爽的。
这个、马上顶款，你得到这个风啊，来又是真正爽快，真正大爽的。
掉在这个泥泞的时候，
等于那个这个落谷麦顶款
是又湿又臭的环境，
是有个淡有个草的环境。
那麦子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
但是麦啊，那是无经过这样的过程，
没有经历特殊的温度、湿度，还有周围所谓的那种臭泥的一个味道，
无经过周围这湿度、温度，甚至这草。在落谷麦在这个味
就没有办法代谢一些矿物质跟有机物成为它的养分，
就无法代谢一挂矿物质跟有机物叫做也养分。
那之后经过这个整个物理跟化学的变化，它的壳才有办法被破碎。
啊，既然呢经过物理跟化学的变化，伊的整个外壳才能做
里面的芽才能够生长出来，
内底硬才能补出来。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他说一个基督徒啊。他对什么事情都不满，
讲一个基督徒对什么代志拢感觉真不满，
对教会、对家庭、对工作都不满意，
对教会、对家庭、对工作拢真正不满意。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他成了一堆麦子，
伊梦见到伊变作一堆麦啊。
那这个麦子的主人就开始分配每个麦子的工作，
这个麦啊主人就分配每一堆麦啊这个工作。
首先主人他要先做一些麦子要做这个陈设饼，
首先这个主人要用一挂。买下来做陈设饼，
他想到哇，陈设饼陈列在那边好漂亮。
伊想讲这陈设饼啊，放在遐真正水，
摆在圣殿里面很荣耀，
摆在圣殿内底真正荣耀。
这么光荣啊！他说我去，我去，我去。
只要光荣，所以就讲我要去，我要去。
主人似乎好像没有听到，就派别的麦子去了。
但是主人好像全部听到，就派别的麦子去了。
这个主人又说啊，谁要来做数据？
这个、主人又说什么人要来做数字，
他说我去我去，主人还是不用他，
他说我要来去我要来去，但是主人依然不容易。
一直到后面主人又说这个把剩下的麦子都放在这个土里面去，
到后来这个主人说对村里的麦子都放在土里。
后来他就落在这个土又湿又黑暗又有肥料的臭味，
然后就落在这个土里面，又淡又暗个有草，这个
他想说他死定了，
伊想讲这声我死了
他是一个痛苦的开始，
伊是一个痛苦的开始。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苏醒过来了，
就没到过一段时间了，伊醒起来了。
他发现周遭的环境改变了，
伊发现讲周围的这个环境改变了，
阳光普照雀鸟鸣叫，
用这个日头咧照，这个鸟啊在啼叫。
他身上有一股力量不断的往上涨，
伊身躯顶管个力量要不断向顶管来。
他变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风行，越来越强壮。
后面结出了很多的实力来。
到了后尾结出真正侪，最后出来了。
他终于明白，在那么多的工作里面他不再羡慕那个陈设饼跟那个数据的
伊终于明白，讲伫个真正侪工作内底，伊无搁再羡慕陈设饼甲数字。
他终于发现，他落在土里面显出最大的价值。
伊终于发现讲，伊那个只土来对，伊显出了同大个价值。
就总觉得今天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一粒麦子。
所以，干嘛讲咱今日讲做主要说一条麦啊？
要有价值，要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
咱没有价值，活出一个荣耀的画面出来。
第一个，一定要离开生命的舒适圈。
头一个，必须要离开咱画面这个这个真正
天上的真神为了成就这份救恩，
天上的真神为了要成就这份救恩，
他也离开了舒适圈，
他也离开了这个真正好势的所在，
离开他荣耀的宝座，
离开了他应该的宝座，
降世为人，选了最卑微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
他降世做人，叫做同卑微的来到这个，
选择在木匠的家庭来长大，
选择在这个木匠的厝内底来成长，
倒空自己，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他倒空了自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顶上，
所以荣耀必须要离开舒适圈，
所以应邀必须要离开这个好势所在。
约瑟是神所拣选的，
约瑟是神所拣选的。
老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预言将来他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预言了他的后代必须要走入叫什么？
当中特别记载他的后代会住在这个埃及地。
其中有特别记载讲，他的后代要住在埃及地。
那到后面怎么去成就的呢？
到后来是怎样来做成就的？
就在约瑟的身上，
就在约瑟的身上。
他们原本是住在迦南地，
他原本是住在迦南地。
如何来成就这段旨意呢？
要来成就这份的旨意呢？
第一个，神让他离开舒适圈。
他一个神让他离开这个好势的所在。
很痛苦的过程，
这真正痛苦的过程。
他必须被经历被兄弟出卖的过程。
他必须要经历和他兄弟出卖他的过程。
他必须经历敬畏主的过程当中被主人的妻子所诬告。
他 伊必须要经历敬畏神和伊主人的无来无过伊。
他必须经历被纠正遗忘的过程。
伊必须要经历过被纠正未记哩伊的这个过程。
整个痛苦的过程，最后成就了他后面能够当上这个宰相。
经过痛苦的过程，到老尾成就了也当。做掉这个宰相。
当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拯救了全家的人。
当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拯救了他整个家庭。
今天摩西的生命也有神很大的旨意。
今天摩西活命也有神真正大的旨意。
那个年代法老的政策，杀死一切的啊这些希伯来人。
在那个时代，法老的政策要来杀死一切希伯来人。
只要是男丁一出生啊，就要把他掐死。
只要查甫囡仔一出世，就要定死。
但神保留他的生命，很奇妙的安排，他甚至可以成为法老这个法老女儿的孩子哈。
但是真正奇妙安排，甚至伊到尾啊，将做法老查甫囡仔囡仔。
那神终究的旨意就是借着他让百姓脱离埃及。
神同尾啊，指就是借着伊来。就你这百姓脱离了埃及，
怎么来成就的？
要来做成就嘞？
四十年的皇宫的生活，
七十年皇宫内底生活，
在舒适的环境里面，
在真正好些环境内底。
神为了成就这个旨意，把他带到这个旷野地。
神为了要成就一个旨意，对摩西带到旷野地，
离开舒适圈，
离开了这个好些所在，
经过痛苦，经过磨练。
经过了痛苦和磨练，
学习谦和，
伊学习了这个谦和。
八十岁再次使用他，
八十岁再次来使用摩西。
最终他的生命在最后的四十年来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告别也我们也最后四十年来成就了神在生活中的旨意。
约伯敬畏真神，神给他很多物质丰富的享受。
约伯因为敬畏神，所以神让他在物质顶端真正在享受。
他生命怎么去经历亲眼见神的信仰体验呢？
伊的活命安那来经历亲眼来。看到神的这个信仰体验
离开舒适圈，
就是离开好些所在，
一夕之间全部都没了。
一百年的时间，一切拢无去了。
过程经历感谢跟交托，
过程是经历了这个感谢跟交托，
也经历软弱跟无助，
嘛经历了这个软弱跟无助，
也经历他的无知要跟神辩论，
嘛经历了伊的无知要跟神来做辩论。
后来卑微的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软弱，
到老尾真正卑微在神面头前来承认自己的软弱。
所以整个约伯记的最后提到，我过去丰富有神，如今亲眼看见神。
所以经过约伯记到了老尾啊，接着讲伊过去荒门有神，如今亲眼看到神。
所以离开舒适圈才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
所以离开好些所在，才让看到更啊真正自己。
很多时候离开舒适圈，在痛苦里面，甚至我们过程当中是来成就某些神的旨意。
真正在时阵离开好些所在，在过痛苦的过程内，就特别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我在这次全联会有两个学生哭着要回家。
这边好像联会有两个囡仔。靠着好久工，哎，要等
一
出哎。
我意识到现在的孩子，他是没有办法抵抗环境的压力。
我感觉就讲，这么囡仔是无在抵抗环境压力。
他们就如在巢窝当中长大的孩子。
因为好像底下这小孩在长大的囡仔。
他今天如果没有办法离开舒适圈，他将来怎么可能可以做一个一粒麦子呢？
伊今日是无离开这个好些所在，未来那有可能长做一粒麦啊
嘞。他如果一生当中活在父母的呵护跟安慰的生活。
伊那是一世人，我咧父母这个保护跟安逸的生活来，
将来又如何摆在神的面前被主所使用呢？
未来要将来，安那要会当摆在最面头前，被主来使用呢？
我觉得更重要，麦子必须经过第四个步骤，这个突破它的外壳。
我感觉麦啊，同重要第四个步骤就是要突破伊这个外壳。
他的母猪把外壳给他。
伊的母掌对我较好意，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保护的装置，
对来讲是一个保护，
但是却限制了他的成长，
但是相对嘛限制了伊的成长，
甚至也扼杀了他内涵的生命，
嘛掠掉嘛限制了伊内涵的这画面。
所以麦子的外壳，我们讲麦子不死，讲的就是外壳的破碎。
虽然讲麦啊无死，就是指着这个外壳的破碎，
它里面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出来，
伊内底画面就无多长大出来。
所以用主耶稣的一生提到麦子，他提到就是牺牲。
所以主要说一生提到这个麦啊，就是讲到牺牲。
所以服侍主，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做好事主，咱必须来行十字架的道路。
很多时候会被经历辱骂、侮辱，甚至被弃绝的过程。
今天这时阵会来经历被骂、被侮辱，甚至是放弃的这个过程。
十字架这条路是一个很苦的路。
这个这条路是一个真正痛苦的路，
也是人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摆上，将来能够得着最大的荣耀。
而且人一生来对，当到老尾，比献上 得到同样的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要经历祭坛的侍奉，
所以今天必须要经历这个祭坛的服侍。
祭坛它是一个宰杀牛羊的地方，
这段是一个开牛羊的所在，
它是流血牺牲的地方，
是一个流血牺牲的所在。
它也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
也预表了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今天圣经里面一开始提到献祭，第一个献祭就是谈的就是燔祭。
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献祭，头先说的是献烧祭。
什么叫做经历十字架的侍奉呢？
什么叫做经历十字架的服侍呢？
就是要献出我们生命当中从甘心的里面的燔祭来呈现为主所使用，
就是献上我们对来的甘心这个烧祭来为主使用。
我们提到燔祭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剥皮，就是要切块。
我们提到说要献烧祭，头一个动作是要剥皮来切做块。
当犯罪的人把牛羊带到祭司的面前，
当犯罪人对牛羊带到祭司的面前，
第一个他要宰杀，
头一个剥掉也要来抬。
那自己献祭者要自己来剥皮，
自己要献祭人要自己来剥这个皮。
这个皮就是指人的外貌，
这个皮就是指人的外貌，
人的面子，人的虚荣，
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虚荣。
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燔祭吗？
所以你今天要成为神的烧祭吗？
你今天第一个一定要学会剥皮，
你头一行大事要学会剥皮。
如果你还在意那个面子，你很难被摆在这个祭坛上面。
你若是说真第一你这个面子，你就真无真困难被摆在这个祭坛顶上。
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侍奉，第一个首先他要剥皮。
主要说基督第一次给好活塞，头一件代志就是要剥皮。
道成肉身，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道成肉身，
用最卑微的方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用通卑微的方式来呈现在世界人。
因为耶稣有剥皮，才能够成就这么大的荣耀。
因为主要说有剥皮这样经来成就这么大的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要经历祭坛的侍奉，我们要学会剥皮。
所以今天要经历这段的活塞，必须来先学会剥皮。
第二个，切块。
第二条就是要切地，
除掉自我不自夸，
来都叫自我无来自夸。
切块之后牛不像牛，
切地了牛无产像牛，
它不再有一个完整的形体，
伊无搁再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形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消灭自己的个性，
对，要消灭自己的个性，
没有自己的意识，
无自己意识，
完全来顺服神的旨意，
是完全来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没有带着自己的意识，
所以主要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无带自己意识。
他的祷告是顺服天父的旨意，
也基督是顺服天父旨意，
他才有资格成为人类的燔祭，
伊才有资格将做咱人的烧。
我们感受主的爱，我们的生命要献上，也能够成为基督的燔祭。
那么感受神的爱，要对咱话面献上，嘛要将做神的烧。
所以今天生命必须经过破碎的过程，
所以今天话面必须要经过破碎的过程。
当你的生命破碎的越多，你的生命更能够造就人。
当你的话面破碎愈多，所以你当造就愈多人。
经过破碎的生命，他有更多的体贴，他能够具备基督的心。
经过破碎话面，也有挂在体贴为将来，付出挂在基督的心。
一个姐妹生了一场大病之后，
有一位姊妹，生了一场的大病了，
她这个生命改变了，
伊的话面得到改变，
看待很多的事情角度也改变了，
伊看真正一个代志角度嘛，真
她非常珍惜自己的灵命，
伊真正珍惜家己的灵命，
她也更执着于对别人的关怀，
伊个来第一，伊对别人的这关怀，
她很能够体会到软弱人的心境，
伊个当那。体会软弱人也
能够懂得陪伴软弱的人，陪他们一起痛苦。
伊个我知影讲，要来陪伴软弱人，陪同齐来
分享他生命的经历，
来分享一些我们来对。
一直他成为整个教会里面作为安慰人的姐妹，
因为安尼伊叫做伫个整个教会内同个安慰人的姐妹。
所以你没有经过那个破碎，你就无法去体会那个生命的一个真正的力量。
所以你无到，你若是无到经过破碎，你就无到来体会。真正
所以主耶稣的生命告诉我们，破碎生命可以供给别人的生命。
所以主要说跟我们说，我们的话面破碎了，当然供给给别人的话面。
我们每次在举办圣餐的时候，
那每拜在举办圣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个面粉是从哪里来的，
那有人看到说这个米粉是对哪里来的，
就是从一粒粒麦子，它必须经过破碎的过程。
对，对起来麦子必须要经过破碎的过程，
一粒一粒的它有自己的个体，
一条一条有自己的个体，
但是破碎之后融入在一起就没有了。
但是破碎了，掺到底都无了。
磨成粉之后，谁是谁不知道了，融入在里面了。
凝做粉了，什么人是什么人，那我们反正已经
用水调和放在烤盘，就成为了主的身体。
用水来调和了，放在烘盘顶端，叫做 主的身体。
所以主耶稣要用一生的生命来破碎，来供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主要说用他的活命破碎了，来供给我们属灵顶冠的性命。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要学会过一个破碎的生活。
所以今天生命要来学习过一个破碎的生活。
我太太在这个礼拜啊跟我讲，你这礼拜六要讲什么？
我的太太这礼拜问我说，你这礼拜六要讲什么？
我说我想讲一粒麦子。
我说我想要讲一粒麦子。
我帮你找资料。
他说我拿出来找资料。
我说你找到资料没有？
我就问我你找到资料吗？
他就讲一个，你可以去看那个公螳螂的牺牲。他
说你可以去看这个公的草蜢草稿的牺牲。
后来我就上网查一查，哇，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过程。
我就网络去查了，发现一个真正特别的过程。
公螳螂跟母螳螂啊，要求欢啊，它必须用生命的代价来去换取的。
这个公的草稿要向这个母的草稿来来求情的时阵，伊也经历一个磨练生命的危险。
公母的螳螂交配的时候，
当这个公的甲母的这个草稿因咧交配，
在这个过程当中，母螳螂会把公螳螂的头给吃掉。
这个过程内底，这个母的草稿对这个公的草稿的头甲吃掉，
吃到这个母螳螂的肚子里面。
对这个对这物件吃到也不到对。
那母螳螂为什么要杀害他的公螳螂呢？
那这个母的草稿想要来吃台积这个公的草稿。
这个过去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的。
过去这个问题是无得到解答的。
在1990年啊，动物的行为学家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啊。
在1990年的时候，这个动物学家来解释了这个千古这个这个答案
啊，并不是说这个母螳螂是公螳螂来施暴啊，把它给吃掉了。
并不是讲这个母的草稿要对这个公的草稿吃掉，
而是为了刺激公螳螂的精液能够继续保持注入在这个母螳螂的体内。
主要是要对这个公的草稿的这个精液来放在你的体内。
后来他们去研究，发现公螳螂的神经系统抑制在它的这个抑制的功能的中心在它的头部啊，它的神经的系统。
因为发现讲这个公的草稿伊这个一切的这个神经是伫个头的所在。
他说，一旦公螳螂的头啊被吃掉之后，
所以当这个公的草稿的头被吃掉了，
它抑制的机制就消失了。
伊这控制这个机能就消失了。
这个没有头的公螳螂啊，之后啊，它的体内的精液就会流到这个母螳螂的体内。
当这个公的草稿一无头了，伊体内这个精液就会流到这个母的草稿体内，
就能够确保卵子能够受精，
就让确保伊的这个卵子当然受精。
所以他们交配过程当中，是母螳螂不断的把这个公螳螂给吃掉了。
所以交配过程内是母的草稿不断对公的草稿而吃掉。
所以到后面母螳螂不仅吃饱了，
到后尾这个母的草稿唔那是吃饱了，
体内的受精卵也受精了，
伊体内这个卵子嘛受了精了，
而且获得足够的养分啊，甚至把这个把它产下来，然后下一代。
而且这条有这个真正就创造养分，会当对这个受精受精卵甲生下来。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呢。
对这个过程内底，我这条真正多啊，这个
破碎能够供应别人的生命。
你破碎当然。
我们看见很多天下父母心，
但看了今天在天下父母心，
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公螳螂这种行为很不可解了。
那但换讲这个刚才草稿的行为，何尝有真正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看见天下的父母亲不就是这样吗？
但咱看到天下父母心，咁都是安尼吗？
很多时候宁愿自己牺牲来造就自己的儿女，
真正是损失牺牲个几代，成就个几个儿女。
所以可见破碎。能够来供给别人的生命，
可见这个破碎当然供给人的活命。
那我们看见这个麦子被在土里面，它要甘心的忍受那种孤单呢？
咱看我讲这个麦啊，被破碎，伊来甘心伫个土内底忍受一个孤单。
它埋在土里面，没有人看到。
伊待在土内底，无人看到。
一直到挺芽破土的时候啊，终于看见发芽了。
一直哩不愿破土了。终于看你发芽了。
一个麦子的牺牲，他要经历那个孤单。
一个麦子被牺牲，必须要经历的孤单。
很多教会侍奉的这些人，有时候是默默在做，是经历那个孤单。
今天这尊教会这服侍人是点点在做，经历那个孤单。
很多父母亲在孩子的成长是经历那个破碎跟孤单的过程。
今天在父母在囡仔过程内底是经历那个 或许甲沟通来对，
一直到后面孩子长大了，
一直到老尾囡仔长大，
看见他们的成就了，
看到这囡仔成就，
也显出父母亲的荣耀，
也显出了这父母的荣耀。
就像主耶稣到后面真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得到的，
就好像像我主要说告别荣耀是在十字架顶冠所。
当耶稣被高举的时候，人人都要去仰望他。
当主要说被高举的时候，人人都来仰望着伊。
也因为得到这个荣耀，就轻看了所有的羞辱。
啊，因为。这荣耀来轻看，轻看了所谓的这羞辱。
我们的生命短暂的七八十年终会过去。
那你话咩？真短暂，七八十年就会过去。
我们已经成为主耶稣所拣选的那一粒麦子。
你已经讲到了主要说说经上那条白啊。
你可以不接受破碎的过程。
你也在来接受无比破碎的过程。
你可以很自私的借着你的外壳不断的保护你的一生。
你也在真主书叫你的外壳来保护你一生，
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显出价值，
但是你的外面却无显出也价值，
将来显不出在神面前你该得的荣耀，
将来无到底也显明头前得到你应该
的荣耀。如果你愿意来破碎自己，
他说你今天愿意来破碎你自己，
短暂七八十年的生命成为供给别人的生命，
在讲七八十年外面讲出了供给别人的外面，
我们将来在神面前能够得着最大的荣耀，
我们将来在神面前得到这条重大荣耀。
一起来唱诗，
做了唱诗
449首，
449首。
为我存留记忆的